美特种部队成员指神秘无人机是中国秘密武器。美国会众议院议长宣布削减联邦政府规模。马斯克为加拿大下一任总理造势。中国无人机天花板将带兵离世。武汉移植医生涉类固醇洗钱在美国获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5号。你有没有听讲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病征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伤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那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朋友而家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信心。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针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也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亦都明显好转。
三高代谢补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感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调查人员发现，在拉斯维加斯川普国际酒店门外引爆赛博卡车上炸药并自尽的美国特种部队成员李维斯帕格，在生前最后一刻曾经透过手机发出几封邮电，其中一封是给前女友，另一封是给一名退役陆军情报官。李维斯帕格在给前陆军情报官舒曼特的信息入边说，我们看到的骚扰新泽西和美东几个州的神秘无人机是中国的秘密武器，从美国东岸外海的中国潜艇上发射升空。信入边还表示，这些无人机可以挂载武器，能够攻击任何地点。信入边还说，由于这些无人驾驶飞机的速度和隐身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们基本上拥有无限的有效载荷能力，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将其停在白宫上空，那是极其危险的。调查人员是从爆炸车辆残骸中发现他的护照、军人证件、信用卡以及手机，进而找到他的前女友。1月4号，美国之音报道了一篇由中国解放军工程师领导的团队发表的论文，显示中国已研发出全球首个机动 5G 通讯基站，可以在半径3公里范围内同时连接至少10000个用户，并且已经准备好用于军事实战部署。报道指，即使这项研发契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军队新质战斗力的要求，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这项技术存在致命弱点，一旦车辆顶部的控制天线被摧毁，这10000个无人载具将瞬间变成10000只无头乌蝇，失去行动能力。2020年7月15号，曾经有网传美国无人机横跨半个地球，一日两度横越中国大陆，其飞行高度达15000多米，速度更达每个钟1852公里。消息传出之后，外界普遍怀疑这个是美军的无人机，但是事发数日，其所飞越的国家均未做出反应，令人质疑，亦令网友充满想象力。当时伊朗苏莱曼尼被追击之后，中南海经巨无人机曾紧急密会。据南华早报报道，这款机动 5G 基站是由共军31567部队高级工程师侯杰领导的团队， 与中国移动合作开发的。相关研究论文已经在2024年12月17日发表在中国期刊《电讯科学》。论文指出，与民用 5G 不同，这款军用 5G 基站特别针对战场环境设计，强调高可靠性、高安全性和抗干扰能力，可以实现战场图像传输、情报共享等功能，为战斗指挥和控制提供支持，为解决天线高度限制带来的信号覆盖问题。研究团队还设计了一套无人机辅助平台，这些无人机可以作为空中信号中转站，在电池电量耗尽时返回基地台车辆充电并自动替换，确保通讯不中断。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讯研究所所长苏子宏表示，如果解放军真的做到的话，这一万个无人载具可以在空中遂行分进袭击，尤其中共南部战区已经在海上演示过几十艘无人艇联合攻击，未来在陆地上如果可以控制一万个或数千个机械人的话，这样战斗力将颇为可观。不过他亦表示，解放军的论文在理论上可行，但是要实际落实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因为 5G 的罩门就是逃不过电磁干扰，遇到复杂地形或障碍物时，微波容易受到干扰。另一个弱点就是在战场上容易变成对手集中打击的目标。美国商务部1月2号表示，正研讨商议设新规，限制或禁止在美国境内使用中国无人机。美国商务部指出，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威胁可能使我们的对手具备从远程存取和操纵这些安装的能力，从而暴露美国的机密资料。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了反对意见。路透社2号报道，商务部是否制定新规限制或禁止中国无人机，将由1月20号就任的总统当选人川普和他领导的新政府定夺。日前，新当选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曼克·约翰逊发表了重要声明，宣布国会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推出立法，推动大规模削减联邦政府的规模和职能。他表示，我们将大幅削减政府的规模和职能，将权力归还给人民。这番言论迅速引发广泛关注，这一政策的提出令一些美国知名人士感到兴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和总统候选人维维克·拉马斯亚米等人都对约翰逊的决定表示支持。当选总统川普亦在社交媒体上向迈克·约翰逊表示祝贺，称他将在国会获得史无前例的信任投票，并且相信约翰逊将是一位伟大的议长。美国人民为了常识、力量和领导力已经等待了四年，现在他们将得到这些，美国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伟大。迈克·约翰逊在讲话中亦提到，他将和新一届国会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调整国家主义政策，尤其是在对待联邦政府的庞大规模方面。他表示，接下来的一系列法案将致力于削减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并力图令美国政府更加精简高效。他还提出，当前联邦政府中存在一些过度膨胀的官僚体系，这些体系往往无法回应人民需求，缺乏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并表示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更快速和更加有效的政府，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新一届的政府将致力于改变这一现状，推动权力回归人民。对于未来的议程，约翰逊特别提到了如何应对当前政府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他提到，美国的国家机构和政府在过去几十年内不断扩大，在这种背景下，约翰逊计划采取一系列立法措施，限制官僚权力，并推进更具透明度的政府形式。近期，亿万富豪马斯克在高调助选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之后，又开始为加拿大保守党领袖博利治造势， 支持睇好佢成为下一任加拿大总理嘅舆论风向。喺新年第二日，加拿大知名博客主乔登彼得森喺 X 上贴出咗对博利治嘅访谈影片，并话博利治就系加拿大嘅下一任总理。彼得森系加拿大心理学家、作者同媒体评论员，曾响哈佛大学同多伦多大学任教，并响2010年代后期因其对文化同政治问题嘅观点而广受关注，经常被描述为保守派。影片播出之后，马斯克迅速响 X 上转推，并评论到非常好嘅访谈。直至星期六上午，该影片嘅收睇量已经超过3990万次，而且仲在快速上升。这个不是马斯克首次为博利治背书。去年底，博利治在国会发表了一段约5分钟的演讲，主旨为加拿大人最后的希望。在社交媒体上，无数人称赞这个是加拿大政坛最精彩演讲之一，并纷纷转发。对冲基金潘兴广场创始人兼 CEO 比尔·阿克曼亦转发了该短片，并配上文字。博利治令人印象极其深刻，他应该成为加拿大的下一任领导人，越快越好。马斯克很快在下方评论 100%， 背书支持博利治。针对大家最关心的杜鲁多几时落台以及几时大选，博利治指出，新民主党领袖庄冕成一定会等到今年二月其个人终身退休金生效之后，在国会提出不信任动议。1月4日，据军事博主空警世界披露，中国无人机专家、被称为无人机天花板的云智航公司创始人张岱兵1月3日凌晨离世。知情者披露，47岁的张岱兵因企业欠下巨额负债而坠楼。大陆网络传出张岱兵家属和云智科技联合发布的讣告，证实张岱兵在1月3日在长沙离世。但对于张岱兵离世的原因只字未提。公开资料显示，张岱兵1977年出生在重庆市开州区，曾就读于国防科技大学。张岱兵曾任陆军装备部新型无人机系统技术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兵器工业集团计算机研究所特聘专家、长沙市云智航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专家。有熟悉张岱兵的网友表示，他潜心研究无人机20多年，曾研发出机械蛇、倾转旋翼无人机、高层建筑灭火无人机等等。微博大 V 图苗透露，张岱兵的公司因为资金链紧张，将自家房屋都卖出去了，最后一处房产亦抵押了，仲借咗几个细公司嘅网贷，对方逼债逼得好紧，佢从楼上跳落去啦。佢系创业者里面占多数嘅失败者，亦系探索路上嘅铺路石、国防科大嘅佼佼者、博士、大教、荣誉同沉重嘅债务，如今都随风而去。有网友喺 X 留言话：喺中国，任何创新都得唔到法律保护，除非你忍痛割爱，依附在权贵，即使这样亦逃脱不到最后被吞噬的命运。专制制度是万恶之源。近日，来自中国武汉的肾脏移植领域权威专家王振迪，因为在美国为从事网上类固醇交易的家庭成员洗钱，被美国波士顿联邦法院判处20个月监禁，并没收100万美元银行户口的资产。根据起诉书，从2020年到2023年，王振迪透过家人经营的类固醇网络销售业务获得超过120万美元。根据其律师的备忘录，王振迪是武汉协和医院的移植外科主任。这项洗钱调查最早可以追溯到2022年的一项基础调查，涉及中国非法类固醇的入口、制造和响麻省的分销。2023年7月30号，王和他的妻子和儿子在上海飞往旧金山度假，他在入境时被拦截，手提电脑、手机以及随身硬碟被扣押。 报告显示，王随身携带大量现金。8月1号上午，王联系银行，得知其银行已经被冻结。在这个期间，他通过手机搜寻洗钱相关文章，例如什么情况会触发反洗钱系统，以及如何避免洗钱风险等。约7个钟头后，王为自己及家人购买8月2号返回中国的机票，就在航班起飞前，波士顿联邦地方法官签署逮捕令。王在准备登机前，在旧金山国际机场被捕。法庭原定在2025年初轮选陪审团开审王振迪的案件，但他在2024年10月承认经营无证汇款业务罪名，并与控方达成认罪协议。2024年12月16号，波士顿联邦法院法官巴罗斯判处王振迪20个月监禁。根据量刑备忘录，王振迪是中共党员。2009年，他获得德国为期3年的博士后研究奖学金，专攻肾脏移植技术。2012年回国之后，他很快晋升为武汉协和医院移植外科副主任医师。协和医院的宣传材料显示，2019年王振迪在从波士顿开银行账户返回中国约一个月后，将一名早产者的两个肾移植到一名患有肾衰竭的47岁妇女体内。王振迪的代理律师在保释听证会上表示，王的同行写信介绍他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肾移植数量增长的局面。王振迪在被捕前，他每年进行150到200例肾移植手术。根据追查国际组织的资料，王振迪和武汉协和医院已经被列入追查名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